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仍然仰望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主啊，当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都蒙你悦纳，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都从你那里得到恩惠和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把要读的话语摆在你的手里，求你加上祝福，求你用圣灵向我们启示，说你自己的话，怜悯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约珥书第三章。好，请来请指令。
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地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座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
谢谢。我们说过，这个约珥书这个先知是犹大国的先知，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从第一章读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一方面指出他们的亏欠，我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另外一方面也说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从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他的降临，然后啊，万民都要受审判。但是我们已经读过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有绵羊有山羊啊，要对他们进行审判。以后就要主基督的要出来，有一场战争叫哈米基多顿战争，完了以后撒旦就被捆绑1000年，就是千年国度就到了，最后就有白色大宝座，最后的一次审判就是第二次的死，然后撒旦就是最后的结局到了，以后就是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就包括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现在第三章就是说第一节，到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是神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那么意思就是他们要回国复国啊。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复国，但是还不够，你看每一年还有各地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去，还要回去，还没有完。最后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就是以色列人回国以后，他还有一个复兴，以后还有一场战争要打啊，最后神就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我要聚集万民，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把他们聚集起来，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约沙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就是这个谷就是神要审判他们的地方，在那里施行审判，就审判万民啊，所以最后有一个审判是要审判万民的。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人分散在列国中，那么这个万国的罪就是对以色列人啊，对以色列人。第二个就是又分取我的地图，那么就是除了对以色列人，还有对以色列这块地啊，对这块地，所以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地。第三节，且为我的百姓占咎，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童子和童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boy 跟 girl 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他们就问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一件事情。但是路加福音那里就说得很清楚，就说是最小的，你们中间最小的，因为主耶稣啊，又他们一问主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主耶稣就带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所以主耶稣最告诉他们，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那么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八节那里说了一句，就是说你们中间最谁是最小的，那么意思就是小孩子的意思。马太福音是说你们要谦卑像一个小孩子，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最小的意思啊，这个呢童子童女是最小的，也就是谦卑的，或者说是在神的面前啊，他是自己愿意卑微自己的。把这些他们拿去换酒喝换妓女，那就是他们的罪了啊，他们的罪。所以神的审判以后对万民的审判是根据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根据他们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或者说根据他们怎么对待基督徒，这是第一个。因为基督徒或者以色列人是神摆在地上的一个见证，神摆在地上见证，福音就是从他们出去的，就是你怎么对待他们，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福音，这是一个，这是对人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对待这块地的问题，就是地图产业，地图应该说是就是产业的问题，怎么对待。或者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请我们读一读。第三十一节，从三十一节请我们读到四十六节，三十一节读到四十六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像牧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油火里去。46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渡完把地方渡，
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
一个
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谢谢。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最后这个审判就是和约沙法国的审判，因为是万民啊，要聚集万民。比方神要审判一个民族的时候，在旧约不是万民，就是审判一个民族。神要审判巴比伦，那就是巴比伦，不是万民，这里是万民。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来审判的时候要把万民分开，像绵分开像牧羊的分别山羊和绵羊一样，很快就把他们分辨出来了。分开以后，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就对右边的说，对绵羊说，以后又对山羊说，说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怎么样对待基督徒？你看，坐在我一个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你们对人怎么对待他们？所以今天这世界上的人，今后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在约沙法父审判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对待基督徒，对待基督徒。所以你看，这里有一辈人叫做义人，实际上这一辈人并没有信耶稣，并没有信耶稣这一辈人，但是他们对待基督徒的态度不同啊，态度不同。所以主耶稣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因此我们在读刚刚我们读约珥书的第三章，这也是神像万民啊，因为他们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今后这一笔账要算在他们的身上。听说我跟你说，这个义人，我们今天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从42节读起，读到49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人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好，再来读五十一节的五十三节。
到五十三节。
哎，五十一到五十三。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复活就是死了的人就要复活。复活它是一个什么体呢？就是灵性的身体。四十四节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死了的人啊，死了的人，那么你说他的肉体到哪里去了？没有了，没有了，不要了，神就把它改变了啊，改变了。
他在复活之前，他的已经变成
土，已经变成土，就不要了嘛。所以我不是我们这个肉体没有用处，我们这个肉体啊是要朽坏的，对不对？当然变成土了，朽坏了。但你复活的时候，就是一个灵性的身体了。灵性的身体，等到我们读腓立比书，你就知道，就跟主耶稣那个一样，主耶稣现在的身体一样啊，灵性身体。那么这里就是五十一节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呢，是都要改变，就是活的人，主耶稣来的人时候啊，我们还没有死，看到没有？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改变，那就改变了啊，就是我们都要改变，我们就要变成不死的，我们就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啊，这是我们这个变了啊。那么你再把腓立比书啊，我们读一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啊，你看到没有？我们有一天要改变了，没有死的人要改变，死的人复活也要改变，改变像什么？和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了，主耶稣现在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呢？我们能够说一点，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门徒怕犹太人的时候啊，把门窗都关起来了，主耶稣就进来了，这个就是灵性的身体。这个身体就能摸得到，还有钉痕，
对，
他们还认得出来这个就是耶稣，相貌还没有变，你懂这个意思吗？下面没有，下面变了，他们就不认识他了。所以说一进来他们有，对，有，你看到有两件事情啊，一件呢，你就说主的相貌变了，就是马大拿的玛利亚没有认出他来，那个不要认出他来，是没有他的眼睛模糊，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复活，他没有相信主耶稣会复活，他就看主耶稣的时候只看到人没有了，所以他就问你把他挪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他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变化山上的那个身体。主耶稣一变化了，你看到没有？放光啊！这个身体一放光，玛利亚认不认得出来啊？他没有见过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坟墓里头还有两个天使也是放光的，他没有见过，所以他认得出来。还有两个门徒下伊马忤去，在路上主耶稣，后来他说，哎呀，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火热，他们眼睛才亮了，看出来了，看到没有？我们肉体的眼睛啊，现在我们讲的都叫肉体的眼睛，你是用肉体的眼睛去看主耶稣，但是有一天我们变成灵体以后，那个是灵体的眼睛，那个一看就看出来了，那是属灵的眼睛啊，那个就不同了，所以那叫属灵的。我们现在是肉体的眼睛，所以你用肉体的眼睛去认识就不行。那么马太福音十七章，彼得就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因为他第一次看见主荣耀的身体是这个样子，变化山上。 好了，那如果按照圣经里讲，我们的今后我们怎么能够认出来这是主耶稣，我们彼此能不能够认出来，应该是可以认出来的。那么我就讲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一个财主和拉撒路，对不对？拉撒路死了，对不对？拉撒路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远远地看见他们，他认出来没有认出来？他认出来，认出来，对吧？所以在阴间里面他还可以把它辨定出来，那是在阴间啊。亚伯拉罕和拉撒路是在阴间的乐园里面，财主是在阴间受苦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他的肉体了，应该是他的魂了，在阴间是魂了。那个辨别能力，灵的辨别能力比我们眼睛辨别的还要厉害，那是完全能够认得出来，不是认不出来，是可以认识出来的。那么这个也叫身体，绝不是一个灵，所以主耶稣就说灵无骨无肉，提到这一点了。
嗯，
灵无骨无肉，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你们来看，我是有的。因为这一个我们现在的思想想不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所以保罗说我把如今把一件奥秘告诉你们。所以现在啊，很多人在讲这一个的时候就讲得很远很远，离开圣经就离谱了，讲得很远。如果我们要按照圣经，那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在圣经里头来看，那就是这样一个圣经。所以他们进去，他们看见是主耶稣啊，但是他们怀疑，对他还有怀疑啊。对，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以为是一个灵来了。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啊，二十章，哎，对对对对，因为他是身体嘛，灵体，他不叫灵，叫体啊。好，现在因为我们今天活在物质的里面，我们都觉得这个物质的东西，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物质的，这个房子怎么挡不住它，那就叫灵体了啊。这个用我们现在脑筋我们想不通。你看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啊，我们就读到二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读到二十一。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乐和乐盘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
好，下面呢就是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四节，读到我想读到二十八节。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提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去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好，那么你看到这里一个主二十节，主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主这进来以后啊，十九节他们认识是主，对不对？你看进来他们没有说这个不是主耶稣，另外呢手和肋旁就指给他们看。不但是这样，你看到最后那个提图马，他要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所以又过了八天，主耶稣在那里显现的时候，主就对他说，你来看我的肋旁吧。那么这个就叫做灵体，不是灵。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路加福音啊，我们读一读，请我们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啊，二十八节，第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四节。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住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西平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起立，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
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好，先说这里啊，这里就是注意第十五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呀，不认识他，这是他的肉体的眼睛迷糊啊，那个是耶稣，但是他们心里是火热的。好，三十六节，他们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灵。耶稣说因为原文是灵不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烦愁烦，又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啊，他们以为是个灵，灵是无骨无肉的，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神是灵，所以你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现在这个主耶稣不是一个灵啊，他是一个灵体了，所以灵要加上一个体，这个我们就理会不来了。我们只知道灵是无骨无肉，这个加上一个体又是有骨有肉了，那就叫灵体了。但是这个灵体又可以自由的来，又可以上天，你关上门我又可以进来。好，这个怎么体会呢？好，这就是新的东西了。好，用我们现在来想，我们就想不通了。我们想到这个门关了，我这个肉体怎么能够进来？那就叫灵体了。所以保罗在十五章跟那个就是灵体。那么你说我们怎么来知道，怎么感觉得到这个灵体？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灵体又能上天，什么地方他都能去。那么以后我们改变就要像他一样，这个是我们想不通的。啊，现在你想不通，但是有一天你会想通，啊，你也会想通。但是现在呢，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是灵体，只有主是灵体。现在还没有第二个是灵体的，但是以后基督徒都要成灵体，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明明告诉我们，啊，复活的是灵体，属灵的身体，啊，这个就是圣经里明明讲的。但是因为没有到，所以我们现在不清楚，有天一到了我们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对主耶稣认不出来，就是迷糊了。这里告诉我们现今迷糊，因为我是一个肉体，迷糊里面就包括了不相信，不相信他复活了，不相信他又跑来又跑去，怎么一下来一下去，你到底是一个灵啊还是一个体啊，不一定认得出来。
那么讲的是同样的原因，20章他们
喜
门是自己见过他了，但是21章他们还是不晓得这个事情，但是他的心
里又碰了一个
哪一个当
时感觉呢？你
是
哪一
个？
21章第四节，
你看
这个约珥书来啊，我们说这些的意思呢，就是差出去了一点，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人，我们没有专门来说到复活的事情，我们也没有专门来说到灵体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异端出来，所以最近啊，就从我们一直在有一些人有交通，就是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人把主耶稣跟这个神性和人性完全把它分开来讲，讲到最后就是主耶稣这个人性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还必须变成神的儿子，这就很糟糕了，啊，这个没有根据。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你看主耶稣一受浸，第三章从水里一上来，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没有说主耶稣还要变成神的儿子，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主耶稣的身体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那就变成主耶稣在地上随时可以变成这个荣耀的身体啊，可以的，因为马太福音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荣耀的身体。但是主耶稣不变，为什么主不变？他就是因为要钉十字架，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在这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不用。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再三告诉我们，他和神是同等的，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是他要谦卑他自己，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主来就是这个事情。那么主耶稣的那个身体，所以我们也可以，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到底这个身体是一个什么身体？所以我们最近也是谈这个事情啊。有的人说主耶稣这个身体是一个救人，是救造，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他是从玛利亚出来的，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你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圣经，你就看见主耶稣既不是旧造，也不是新造，也不是新造。为什么会有新造？我们才有，我们是旧造，我们才会变成新造。主耶稣那个身体不是的，他是神给他一个身体。那么教会这两千年以来打这个仗就打得很厉害，因为这是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三而一的神，父子灵，怎么有三个又是一个，打这个仗。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情，也打这个仗，到现在还在打啊，还在打，就觉得这个主的身体到底是不是亚当的后裔。那么我们这次在交通啊，我在那里，他们要我说一点，我就给他讲了。你看到现在我们有一个福字，羊的福字，你看到没有？这个羊的复制是把另外一个羊的细胞拿出来，这个细胞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基因，基因是遗传物质。基因的话呢，现在用一条话，用一句简单来讲呢，就叫 DNA。 DNA 是这个遗传的这个物质，它是很长的一个链，有它就能够有遗传。那么现在这个羊是把另外一个羊的细胞放在这个羊的肚子里头，所以这个羊只供给它什么呢？供给它的营养。这个羊一点没有遗传物质到它身上去，但是那个遗传物质拿过来供给它营养，它是这样，而它 长成了一个羊了，复制了。那么这个复制原来的这个 DNA 这个基因里头，的确那个羊它的基因是因为它有一个父亲有一个母亲，是从那个来的基因。那么只把基因拿到这个肚子里只是复制，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科学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证明神的话，主耶稣这个身体既没有玛利亚的基因在里头，也没有约瑟的基因在里头，那是神给他一个基因。神给他一个基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说，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那你看看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第三十八节啊，你看啊，我来把它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但随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心。你看到没有？一个麦子是他这个形体是神给他的，一个羊的形体是神给他的，所以创世纪说各从其类。所以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形体也是血肉之体，神给他一个，这个身体是为着献祭，这个身体里头是绝对没有罪的成分在里头，没有罪的性情，没有罪性，主耶稣的身体里面没有罪性。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就说他是不知罪。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把主耶稣这个身体拉成是亚当的后裔，那就是说他里头有罪。所以现在就有人讲主耶稣这个身体跟罪有关系，他不敢说罪住在里头，只是说罪有关系，跟世界有关系，跟撒旦有关系，他就说实际上主和这些都没有关系。主能够给用泥做一个亚当的身体，主耶稣是不是用泥？神是不是用泥给亚当做了一个身体？这是神做的。那么亚当这个人 他没有犯罪以前，他这个身体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是属土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是属土的。主耶稣不是属土的，主耶稣是属天的。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属天的。那么这里的四十六节，十五章的四十六节，四十七节，对不起，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属天，看到没有？
嗯、
主耶稣的这个肉体啊，是属天的肉体，
嗯，
也有血肉之体，是神给他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怀疑，把主耶稣这个身体一定要拉成是大卫的后裔。不错，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那是按照家谱来讲，依人来看。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说，主耶稣是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依人来看，依人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身体没有大卫的基因在里头，没有，那是神给他一个基因。啊，玛利亚的身体只供给他的营养，啊，没有那些东西在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但是主耶稣一定要有血肉之体，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就亲自要成为血肉之体，乃是献祭，所以他这个血肉之体乃是属天，不属于地，不是从土出来啊。如果你说他是从土出来，就有问题了啊。他是属天，不属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身体啊，就是第二个人，就是指的人呐、啊。第二个人，第一头一个人是指亚当，提的是人，人这个字就是说他的人性了、啊，就是说他肉体说人嘛。他没有说他是基督，没有说这一个，只是第二个人，那是属天，他是属天的第二个人。人就是指的他这个人来讲、
嗯、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性来讲、
嗯、
所以主耶稣他的一个身体主要是为了献祭，他一样的有人性，不过这个没有亚当的遗传因子在里头，没有，是神给他一个形体，神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好不好？好，现在呢，我们就根据圣经啊，我们因为现在异端很多，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啊，我们就到这个程度，我们交通这个，但是没有完，我们还在继续啊，和那些有交通，就是要把从圣经里把神的话弄清楚。
那人身体的人也可以从某些地方，
可以可以，对的，人的遗传因子是从两个来。一个从父亲的生殖细胞，一个从母亲的生殖细胞结合来变成我们的遗传因子啊。比方我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来，我就是那个就是从亚当来的啊，亚当起传来的那个遗传因子，所以我就是旧人啊，所以我就是肉体、嗯、那么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要成为新人，因为神的生命进来。主耶稣跟我们不同，主耶稣从圣灵怀孕，他是先有圣灵后有身体，你看到没有？所以他的基因是从圣灵来的，哎，道成肉身，你说对了。那么我们不同，我们是先有肉体后有圣灵进来，这是完全不同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有一个审判啊，就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对万民的审判。现在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这里是对推罗、西顿和腓力斯人讲，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最早的敌人啊。推罗、西顿和腓力斯是最早的敌人。这里神说，推罗、西顿和腓力斯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如果报复我，我必使报应叔叔临到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四把火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就不是说到当时对万民的审判，对约沙法谷的审判，乃是说对推罗、西顿、腓力斯人的审判。所以最后啊，有一个他们的儿女啊，都要被卖，对不对？都要被卖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要复国， 你看第七点，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的之地，他们要回来啊，那就是现在了，他们要回国了。回国以后啊，这些人反而他们要把推罗西顿菲利斯斯基的人要把他们的后代卖出去啊，这就是神的审判。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是说的要预备打仗。第十节，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锅矛。十一节，四围的列国啊，你们速速要速速的拿来一同聚集啊。这里就是说有一个战争，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哈米基顿顿战争啊，最后有一场战争要在以色列打啊。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要打仗，就不要犁头了，不耕田了，镰刀也不要了啊，为了这个打仗。最后一句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是指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哈米基多顿战争最后是主耶稣降临，他的脚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他降临，他降临以后以色列人就被拯救了。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耶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好了，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一个审判万民了啊，审判万民了。你要注意啊，这里还不是说审判死了的人，就是当时活着的人万民。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糟满了。酒池饮以他们的罪恶甚大，那么叫审判，要上到约瑟法谷来审判。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射，天地都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北信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宝藏。最后主耶稣的降临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啊，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我们读过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或者我们可以再往后面翻一翻，我们再把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读一读。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或者读到第七节，好吗？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请听。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必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来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到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好，你看到这里啊，是说第二节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好，第三节耶和华要出去跟那些人征战，怎么参战呢？那就是说，那第四节他的脚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橄榄山要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当时要发现。所以第五节就说，你们要从我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撒，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看来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就把橄榄山从南到北分开了，一半往北边走，一半往南边走，因为中间就成了一个很深的谷，这个谷就是东西一直到亚撒，亚撒是在海边了啊，地中海的海边，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跑了，得拯救了啊。所以第六节就是那天那个时候没有三光，没有光，三光必退缩， 就是太阳、月亮、星没有。好，今天我们再回到约珥书了。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没有光，真的审判来了。啊，主耶稣在那里要审判他们。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因为神来，主耶稣来拯救他们。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这个是主的千年国度的时候。啊，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画了一个地图。千年国度的时候啊，那么十二个支派要分地，那么另外中间有一块地是归为圣的，耶路撒冷在里头。啊，我们曾经读过这个。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递甜酒，甜酒原文是新酒的意思。啊，大山就是 mountain， 就是大的山，小山就是 hill， 啊，丘，小丘啊，都要也要流奶。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啊，本来他这块地啊，巴勒斯坦这块地是没有很多水的，为什么现在会有水？神给他，神给他祝福了。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这个有殿，就说明是千年国度，还不是滋润石亭谷。石亭这个意思就是荒谷的意思，荒的意思。这个谷里面只长刺，只有长刺啊，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又叫做造假谷的意思，专门找造假树，这是带刺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不长这个东西了，不是荒凉的地方了，所以这里就有滋润它的地方啊，所有的地方都滋润了。十九点，埃及必然荒凉，以东边为凄凉的旷野，不应像犹大人所行的强暴。那么埃及跟以东，包括西罗推顿推罗西顿和菲利斯，都是以色列人很早期的敌人，他们又荒凉，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那是知道神的恩典，神在那里走。二十一点，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神因为住在西安，神就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审判万民。所以约珥书这一卷书，它本身是犹大的先知，他没有写一个时代，但是根据这些敌人推罗西顿菲利士，他去到埃及和以东，就估计他比较早啊，他比较早，因为他没有提到巴比伦嘛，啊，没有提到巴比伦以后的敌人，连亚述他都没有提到，亚述国都没有提到，所以看来这个是比较早，正在很早就对这个先知约珥给他一个启示，就是神将来有一个审判，还有一场战争要打，好不好？我想我们这个约珥书呢，我们就读到这里了。